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
一张明信片，这是一张在美丽的四方形书桌上写的明信片。美丽的书桌上还摆着一只布熊，一只绿色的闹钟，和一盏照着蓝色灯罩的台灯。写这张明信片的是一个小手白白的可爱的小女孩。
妈妈，顺便也给乡下的阿富写一张吧。
好呀，好主意。于是小女孩这样写道：阿富你好吗？前些日子收到了乡下寄来的苹果，谢谢你们了。春天就要来了。写完，小女孩又翻过明信片，在背面写上了收信人的地址和姓名。随后，这张明信片就被投到了立在街头的邮筒里。那天晚上，小女孩躺在柔软的床上问妈妈：
妈妈，后天这张明信片就可以寄到北海道了吧？真的能寄到吗？
妈妈回答说：一点都不用担心，别说北海道了，就是寄到伦敦、巴黎也不成问题的。然而，这张明信片究竟有没有送到收信人的手里呢？这张明信片在东京的邮局被装进邮袋，先是用火车送到了北海道的一个大邮局，然后又被送到了某某村的一个小邮局。在这家邮局里，这张明信片又和其他许多的邮件一起被交到一位邮递员的手里。这位邮递员要负责把这张明信片送到谢江村。因为这位邮递员穿着一件大外套，穿着一双大长靴，背着一只大背包，所以乍看上去还以为是个大人呢。其实呀，他不过是一个小学刚毕业的少年。少年为什么会穿大人的外套和长靴呢？因为少年的父亲一个月前病倒了，不能去送信，所以少年就代替父亲当上了邮递员，穿上了父亲的长靴和外套。少年把明信片和其他邮件一同装进了大背包里，出发了。他咯吱咯吱地踩着一个冬天都没有融化的坚硬积雪去送邮件。当一家家结着冰花的窗子里亮起美丽的灯光时，少年除了一张明信片，所有的邮件都送完了，就剩下这张从东京寄来的明信片了。少年看了一眼明信片上的地址，叹了一口气。是谢江呀。谢江在小山那边的山谷里，是一个只有四五户农家的偏僻小山村。那里很少有邮件的。山虽然不算高，但少年毕竟要翻山越岭。回来时，天肯定就黑了，而且带雪的乌云已经从北方涌过来了。少年是真的不想去，
但这是他的工作，不去不行的。
少年踩着落叶松之间一条被踩出来的小路，奋力向上攀登着。冬天的雷鸟被少年的脚步声惊醒，扇着白色的翅膀，从路旁的雪地上啪啪地飞了起来，飞走了。越往上爬，风就越大，冰冷的寒风吹得他眼泪直往外流。少年的手指又红又肿，耳朵像要被冻掉了似的生疼。爬过山顶，斜坡突然变得陡峭起来，一不小心就会摔跤的。少年小心翼翼地看着脚下，艰难地往山下走去。然而少年还是一脚没踩稳，滑倒了，就那么顺着陡峭的斜坡一个劲儿地滑了下去，最后从悬崖上砰的一声掉进了一条深沟里。少年想爬起来，可是左腿用不上力，那条腿疼得开始发麻了。少年用尽吃奶的力气扯着嗓子喊：嘿嘿！可是这喊声渐渐地弱了下去，有一片东西扑簌落到了少年的肩上。哎，是雪花。看到雪花，少年心里一惊。这时雪花说话了：
你为什么待在这里一动不动？
因为我的左腿摔断了。
你的左腿为什么摔断了？
因为我从悬崖上掉了下来。
你为什么从悬崖上掉到这里来了呢？
因为我要到谢江去。
你为什么非要这个时候一个人去谢江不可呢？
因为要去送一张明信片的。
那张明信片上写着重要的事情吗？
我怎么知道？
为什么非要去谢江送一张明信片呢？
因为是工作。
工作？工作是什么呀？
我怎么知道啊？
不久，如同黑包袱皮一样的夜幕笼罩了山顶，和黑夜一起，薄薄的雪花也铺天盖地地落了下来。第二天早上，雪停了，天晴了。谢江村的人们手持铁锨到山里来寻找少年了。当他们找到悬崖下面的深沟时，发现雪地上露着一只冻僵了的小手，小手里还攥着一张明信片。那张明信片上这样写着：阿富，你好吗？前些日子收到了乡下寄来的苹果，谢谢你们了。春天就要来了。
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